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到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第三个系列，关于基督内住的教义是一个难理解却是令人蒙福的教义。基督的内住是我们得救的可靠基础和保证。基督的内住，我们每个人从理性到感性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渴望他，渴望基督，渴望拥有基督的心。我们也努力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基督，耐心等候他的再来。接着内住的基督，我们学习效法他的样子，我们的心灵经历更新和改变。今天我们要学习更多关于圣灵的工作与基督内住的关系，以及一些相关的问题。再过两周，我将会深刻的探讨，内住的基督和内住的圣灵之间的分区。对于三一神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我将在那个讲道中进一步地探讨内住的基督以及内住的圣灵。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信息。一个信徒里面有父子和圣灵，这个声明的确是惊人的，但是如果能够理解其中的伟大，对我们是有益处的。首先，基督与信徒合一的根据和起源是超自然的，而且只有在基督里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到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为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唯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仇冤仇，就是那记在第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个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更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外的人，也给那些境外，也给那境外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在他的救赎工作中，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通道，与神和好意味着重生，这是内在产生的新生命，使重生的人与父子和圣灵合一。信徒受洗归入基督的名，这种合一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主将其比作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使徒保罗将此比作头和身体的关系。那么内住和合一是同一回事。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意味着我们与他合一。第二，基督与人合一，住在人里面，人却不失人的个性， 过，这反过来说，一个有限的人与基督合一，住在基督里面，基督却不是他的特性，这是很难理解的。如果我们之前如果我们在之前耶稣基督神人两性合一中找到这种神秘的类比，那么今天我们可以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基督徒信徒之间的合一。保罗强调了这种合一的重要性哦。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同样的经文也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同样的参见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再来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再来看看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六节，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七，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们的喜乐，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这么说道，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纯慈持言谦卑的心。彼得前书第十章第一节，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中能够看到圣经强调了合一的重要性。再来看路加也强调了合一的重要性。路加在使徒行传中有一组词句强调了合一的重要性，例如同心合一，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四，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六节。同样的意思聚集在一起，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齐心，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七节，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二十九节，一心，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二十节，同心定义，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二十五节，同心。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十二节，这里我们看到十一个经文，路加强调了合一的重要性。使徒同心合意是使徒教会的特征之一，两个有限的信徒可以同心而合一，并彼此住在对方里面。世界一般不会知道有这样的合一，相反的，有时世界用政治来合一。根据合一，根据政治的定义，政治是指 与影响政府的行动和政策或巩固国家政权有关的活动。然而，政治普遍指的是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整体复杂性。我将在此用第二个定义，也就是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整体复杂性。我们因工作、学校或从小到大的不同组织和不同的协会与人有多维度的关系。当我们遇到难相处的人或者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这就是政治，可能是办公室政治或者是组织政治。对世俗的人来说很难理解人同心合意或一心一意，对他们来说很难理解人能够同心合意或一心一意的。这是因为他们通常出于自私的原因，通过政治手腕来实现统一。我们基督徒可以在基督里头联合或合一。耶稣给了信徒一些实际的建议，帮助他们实现合一。基督徒合一是靠公开透明的交流来实现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7节这样的说道：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者就是从恶里出来的。基督徒合一是靠诚实来实现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17-20节，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肥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肥的，在他只有一是。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接着他也是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的荣耀。对基督而言，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就是不是。因此当我们论到任何荣耀主的事实，我们没有理由用噱头手段、策略、人身攻击或人格诋毁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原因很简单，基督图合一是为了荣耀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我们不会以任何理由羞辱、不尊重或蔑视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都是用耶稣的宝血赎来的，都属于他的。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爱。我们不竞争，因为我们属于一个身体，我们为彼此工作。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宝贵的真理，我们就会面临属灵的倒退和忧伤，他人将受到伤害，基督的整个身体都会遭受其后果。以弗所书第四章第31-32节，我们这样读到：一切苦毒、傲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请记住哦，保罗对信徒说的这话，除非长成熟的信徒，否则他们会做所有保罗所说不应该不要做的事。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试图通过观察信徒合一来理解与基督的合一。第三，圣经解释了基督的内住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有基督的心。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有基督的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标志。我们有基督的灵，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与父原为一，那么拥有基督的心就是同时拥有父的心，拥有父和子的心就是拥有了圣灵的心。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中这样为这样的合一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祷求，也为那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祷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三节的前半段，我们这样读到，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与圣灵合一表现在神的丰盛在人的里面。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中，七名被选立与使徒一起服侍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是诚实的人，并且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五节，殉道的施提凡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第十一节第十一章二十四节中，巴拿巴是个好人，并且也被圣灵充满。内住的基督是由圣灵的充满来证明的。圣经圣灵用神的话来巩固和加强与信徒的合一，这种合一是真实的，有生命力的，但我们坚持认为它完全是由圣灵通过他赋予生命的真理来实践的。除非通过这样的真理，否则圣灵与人的思想是不会产生交集的。真理不仅仅是字句，因此这里有一点要表明，圣经语言不仅仅意味着词汇的定义。所以当我们说到真理的时候，这不仅仅是字句哦，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能够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理解到真理。所以真理不仅仅是字句，不仅仅是印出来的字句。一个人如果能够一字不漏的将圣经给记住，这个人也可能是没有真正的认识基督，因为真理不仅仅是字句。所以我们不仅要读圣经，我们还得要默想圣经。我们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就是像阅读书刊这样阅读圣经，我们要默想神的真理。所以圣经语言不仅仅意味着词汇的定义哦， 我们看看一些例子。耶利米书第23章第29节，耶和华说，我的话题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以赛亚书第49章第2节，他使我的口如快刀。你们听到听过神的，你没有当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你的良心被受到谴责呢？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注意都能辨明。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五到六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知识，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也就是圣灵是叫人活的。你看到那个区别吗？字句是叫人死的。我做的牧师，这一路走来遇到很多能够用圣经辩解的人，如果一个人能够用圣经来辩解，并能够将他的爱显现出来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人有了真理。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以赛亚书第55章第10到11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土地，使地上发芽结实，使善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路加福音第24章第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两个使徒他们在路上遇见了基督，他们并没有认出基督，在事后才晓得是基督。他们说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火热的呢？因此没有人能够不知道神的真理的同时被圣经充满的。那些不饥渴神真理的人，不可能有基督的心哦。我们唯有得基督的心的唯一方式，就是要认识神的真理。第五，圣灵使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使我们重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到六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 就是灵。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使我们成圣，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唆世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照着圣灵得称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通过了解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尤其是我们的成圣，我们就能知道你主的基督了。基督的内住和一个主要的问题，当我们轮到内住的基督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要不是很多，就会便会有至少一个问题。第一，如果所有的信徒都真的有内住的基督，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轻易地从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身上找到基督呢？所以这问题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如果所有的信徒都真的有内住的基督，为什么我们不能轻易地从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身上找到基督呢？我要在这里强调，我不是在评价任何人，但是神不是指责他的子民用嘴亲近他，心里却远离他吗？让我们记住哦，这些基督所指的人都是宗教人士哦，都是属灵的人哦，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灵命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他们的灵命植根于他们对神的理解，最终的结果是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们不可以否认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灵命哦，但是他们的灵命却是根基于他们对神的理解哦，最终这导致他们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主要关注的只是那些自称是信徒的人，因为这是关系他们的。我不能排除一些自称是信徒的人可能会承认看似所有正确的事，并声称神是他们的神，并且是虔诚的，同时他们也被以某些方式欺骗，包括他们可能因误解和曲解真理而被蒙骗哦。我不得不想起那些呼求巡抚比拉多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的那些暴徒哦。也有可能有一些自称是信徒的人是不成熟的，他们不明白基督的心，导致他们不顺服。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有两种可能性哦。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这可能是属灵的无知，他们真的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也不认识基督，也不认识圣经中的神。他们并不明白神，他们并不明白，并不认识圣经的神。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思去想象神是应该怎么样，想象他们心目中的神，而不是真正圣经中的神。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他们可能是他们心里的罪，他们的罪蒙蔽了他们的心，无法看到他们应该看到的东西，因此即使重生后他们仍然是旧人而不是新人哦。再来问题的答案，刚刚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信徒成圣哦。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在罗马书章第十三章第十二到十四节。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二到十四节。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二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作去安慰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罗马书是写给罗马的信徒，而不是外邦，而不是不信的人了。保罗叫这些罗马的信徒，他们要远离黑暗的行为，他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他们需要停止犯罪，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妒忌。保罗劝诫罗马书信徒，保罗劝诫罗马的信徒，他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六到八节，也对他们说，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信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祝耶稣基督为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的传遍了天下。从这几段经文，我们看到他们是真正得救的神的子民，但他们没有，但是我们从这几段能够看到，他们是真正得救的神的子民，但是他们离基督内住神的儿女的理想状态还是很远的。以弗所书第四章是另一个例子，以弗所书的信徒在罗马书的眼里也是如此的宝贵的。保罗在第一章颂赞赐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神，并在耶稣基督里预定了他们，了解了他们是如此的宝贵之后，我们来到同一本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 指明有些信徒还像外邦人一样的行事哦，他们的心并没有被照明哦，他们也没有成圣哦。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他们的过去的光景，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信徒应该在信了耶稣、信了主之后改变，然而他们与过去甚至于不信的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保罗在第20-24节继续的挑战这些信徒，并告诫他们：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和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着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对于这些问题有一些重要的劝告或解决的方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未成圣世俗的信徒呢？为什么会有长不大的、不成熟的、被私欲捆绑自称是信徒的人呢？保罗在第20节严厉地斥责道：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那些自称是信徒的人，他们没有真正的学习基督哦。我们必须要脱去旧人，我们没有改变就不可能脱去旧人。这种改变不是自然的，而是通过神的帮助和我们的顺服哦。我们必须有实实在在的顺服哦。我们要顺服什么呢？保罗说我们必须学习，我们要学习什么呢？答案就在第21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听耶稣的道并领耶稣的教，我们听耶稣的道并领他的教，同样的，众所周知，我们应该向耶稣学习。但是我们向他学习意味着什么呢？要怎么样成就呢？第21节的最后一部分给了我们答案，学了他的真理。那么什么是真理呢？约翰福音第17章第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什么道就是真理？我们因真理成圣，真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7-39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7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考察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让我们注意约翰福音第37章的后半段，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以及第38的后半段， 最后38，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所以基督在这里对这些人说，他们即使有受到严格的信仰教育，但是神的道却没有在他们的心里。所以从这几段经文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心并没有被神的真理教导，而是他们的一切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思心意。但是我们自己的心思心意，这犯罪这堕落的心思心意又能够有什么好的果子呢？这也就难怪为什么没有更新和重生。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基督求神用真理使他的儿女成圣。神的道就是真理，只有神的道能够使我们成圣。总而言之，信徒不成圣的灵命和品格是由一个简单的真理造成的，他们没有吸取真理的教训，而且是被他们自己的思想或世界的价值观所教导的，而且只有神的然而只有神的话才能使我们干净，使我们成圣。约翰福音第15章第3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以弗所书5章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脚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我们注意到，我们可以被洗净，我们可以成圣洁。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真理在我们里面。彼得前书1章22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所以如果我们不默想神的话，不读圣经的话，那我们自己的思想和那我们的心思都是由自己的思想和世界的价值观所塑造。因此对神真理的无知能够使我们的成圣出现缺陷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学习并默想神的真理神的道内住的基督和圣经我们看看内住的基督和圣经。基督按照他所应许的住在我们里面，主的话在我们里面，这同样也是真的。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这样的说道，请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一段经文。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祷求就给你们成就。如果你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就在你里面。约翰福音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啊，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二者。还记得犹太人被拒绝的原因吗？他们为什么被主耶稣拒绝呢？犹太人为什么被主耶稣拒绝呢？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七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阿们。犹太人他们要杀害他们的弥赛亚，是因为他们的心里容不下神的道。这也是为什么我要鼓励大家参与查经班。身为牧师我也不要给你们太大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检查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有先后秩序，我们世俗的工作放在第一位，把查经和默想神的道放在最后。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看看犹太人他们等候多时的弥赛亚居然被他们给杀害了，这是因为他们的心里存不下神的道。所以他们即便他们宣告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却容不下神的道在他们的心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强调我们必须参加查经班，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默想神的话。因为我们必须有因为主的话必须在我们里面。再来，我们是靠神的话得救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五节，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的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 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中好像出属的国证。再来哦，圣经其实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哦，这圣经是一本无可比拟的书哦，圣经的真理是不可，圣经和真理是不可分割的，并且与所有被圣经激发的人共同扩展哦，在使徒的讲道中。圣经真理占据了人的心，使他们与圣经真理同字哦，同一个字哦。在使徒的讲道中，圣经真理占据了人的心，使他们与圣经真理同质的。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光，神的道日渐兴旺，传发广传，越发广传，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再来，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按照这种关系，虔诚的信徒和所启示的真理是相辅相成的，在互惠的情况下，虔诚的信徒是受所启发的真理的人。按照这种关系哦，虔诚的信徒和所启示的真理是相辅相成的，在互惠的情况下，虔诚的信徒是领受所启发的真理的人，他，神与隐藏的传道者进行了无声的对话，思想回应思想，感觉回应感觉，某种形式的祷告是对被神圣的呼唤。的神圣的声音呼唤醒的情绪的自然发泄，当我们的心不回应神圣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变成当下的，在我们的心里不产生任何的效果。神的话的扩展就像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十三第十九节所看到的，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九节，好像一粒芹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树在它的枝上，播种者不知道种子萌芽的方式，因此撒种的人和传道的人并不知道神的话在人们的心中延伸的方式。播种的人或传道的人在播下种子并传降神的话后，不必监督和照顾这种子，他们不需要进一步的服侍，因为他们的责任到此为止，就是仅仅是撒种和传道神传讲神的话。这种相似暗示了另一种更深层的意义。在撒种人不必进一步的参与，便可以休息了。将萌芽和生长，这撒种的人将萌芽和生长留给土地，
同样的，传道人在传讲了神的话后，即可休息，让神的话在道德上对人的心思产生影响。如果土地没有内在的力量作用，种子就不会发芽。因此，如果人的灵魂中没有道德上的自我活动，对神的话做出反应，那么所教导的话将仍然是无效的。这是听到的人心境的问题哦。这教导内在的圣灵将神的话应用到听到的人的身上，发挥在人里面的力量。所以听到的人的心必须是肥沃的，才能够结出许多果实哦。如果我们心中的灵没有在道德上有自我的活动的话，对神的话做出反应的话，那么所教的话仍然是无效的。我承认有时我的讲道会过于的严厉。尽管我的讲道是严厉的，但是我所传讲的并不是我自己的思想，而是我自己的意见。我要你们知道，当我在预备我的讲道的时候，这通常都是用三四周前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不仅是为了让那些翻译的人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做他们的翻译，所以我要你们知道哦，我的讲道是在3到4周前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今天你听到了讲道，并感觉到讲道深入你的心，直接的跟你今天的讲道直接的跟你指出你直接的跟你对话的话，你要知道这讲道已经在3、4周之前已经做好了。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到，听到的人的心必须要肥沃的，才能结出许多果子。所以你今天所听得到不是针对性的，不是针对你的，而是早就已经预备，这是圣灵在你身上这是真理触动了你的心。基督徒的灵命要有长进，并且有属灵的功绩，确保基督徒的灵命有长进哦。给初信的信徒的属灵的奶，给成熟的信徒属灵的粮食，既是神的话哦。所以属灵的长进不是自然的哦。
属性的信徒必须有属灵的奶，成熟的信徒必须有灵命的粮食来有长进。一个基督的灵命的成熟性，不是因为他们在教会里的经验，或者是他们在教会里长短时间的关系哦。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到十四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拿你解言，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道还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令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成熟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奴才。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信徒必须以灵粮为食，因而吃奶成熟的信徒吃干粮，属灵的长进并非偶然。虽然有些信徒在社区基督社区教会有了一段时间，但是他们的成长并没有得到了保证。这暗示有一些不成熟和幼稚的信徒应该已经长大成人，但是仍然还是婴孩。初信的信徒和成熟的信徒的区别在于他们消化属灵食物食物的能力。属灵的婴孩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成熟的信徒有两个标志哦。第一个标志就是信徒的心窍哦，心窍在希腊语中意为感觉、观能、心智的本能、理解力、知觉力、洞察力、感知的能力。他们能够用他们的心智来感知或理解，这种内在的力量不应该被视为未受过教育哦。第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习练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操练历练成为习惯，换句话说，信徒必须不断地进行正确的习练，即建立理解神话并正确地使用神的话的能力。可能与诗篇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昼夜思想有关哦。第二，心智的能力必须经过良好的习练。当我们的心思没有得到神的话的喂养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就会停止成长哦，停留在属灵的无知和不成熟中，因此需要习练的心思。这里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应该习练我们的心思，使我们习惯于知道和做圣经所教导的。再来哦，第三，心思需要足够的训练来分辨好歹哦。分辨好歹一词指的是做出判断的能力，这是一种评估和判断的能力。它对我们基督的信徒以及基督教会和事工都有巨大的影响哦。分辨好歹的能力是通过根据圣经操练心思的结果，因此所有基督的信徒都必须是真理的门徒，他们必须屈身学习和默想神的真理哦，并服从真理的教导和指示哦。信徒的成长和生活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口里的话被内住圣灵的能力激活并发挥作用啊！除了吃属灵的干粮外，我们不知道圣灵永远在相信的人的心思上的作用。信徒能被圣灵充满吗？是的，可以。
信徒是可以被圣灵充满的，但是只有他在被启示的真理充满时才会受益。真理充满多寡和益处是成比例的，圣灵的成圣与真理的信心是吻合的，是相吻合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节这样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白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判断征战都按照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炬，他的头戴上许多冠冕，又有名，又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知道。因此，我们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一课哦，那就是，错误形成的良心或心思是不会让包括圣经原则在内和其他原则正常发挥作用的哦，而是将错误的价值观强加在人的思想上。史丹利院长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圣经通过其他方式传播自己，而不仅仅是印刷或书面的复制。好人是活生生的圣经，信条是圣经的缩影，圣经的真理能够扩展和发展，远远超出经上所陈述的文字、生命和行为，尤其是经上所记载的一个生命和一个行为所传播的影响力，几乎与最初记录的书面文字无关。圣经的启示不是从源泉缓缓地流出，而是从泉源涌出，证明了说启示的圣经的泉源是丰盛和有活力的。基督的内住与神的圣灵的充满是不可分开的，内住的基督也意味着他的话也活在基督徒里面。神的灵用真理使我们在基督成长，神的话不仅仅是印刷的文字，他在我们的心和他的教会里扩展成长和倍增。没有一个属灵的人会忽略神的话，并且不将他的话铭记在心。大多数的情况下，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是通过我们成圣所展示出来的。让我们低头祷告，阿们。